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通常到了一年的尾声，最后一天，几乎你都知道我要讲什么的。那今天这个课题我讲了很多，怎样转变自己的生命，怎样发愿。今天呢，让阿玛达嘎维奇出家的仪式上，我已经讲了，我同一个课题用两种语言讲。他剃头的时候我就讲英语，他剃完头了过后我就讲华语，怎样发愿。发愿所需要的一些数字 making aspiration， 怎样的人他的心愿总是实现，怎样的人他的心愿总是不能够实现。那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一个层面的另一个课题。心影的力量，心的影子的力量。当我们讲到提升生命改变生命，如果我们不是想要提升生命改变生命，我们是不会走进来，是走进来出家是没有需要的。当我们走进来出家，我们实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就是 uplift， English 里面 uplift， 生命是我们 life， uplift our life， 提升我们的生命。那么在提升生命的过程中，心影很重要， mental image， 心影很重要。现在我是讲经原理，它的 mechanism， 它的那个运作。如果我们不讲运作，我们就讲你要恭敬啊，你要随喜啊，你要感恩啊，其实我们讲的那些呢，都是为什么顶礼阿罗汉会这样大的力量，这样大的功德呢？对不对？每个人只知道有功德，没有人知道它的原理，没有人真的去研究，对吗？好，我们念堪达巴利达，比如巴给伊梅梅达，你们每天都在念，对不对？念得很熟了。它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就是师父他可以把我们的业淹没，它是很奥妙的。它的原理我要跟你们讲一点，当然以后要更了解的更深，还是好好自己去修上去，自己去关照。心的运作，业的一些奥妙，我不能够说我绝对的明白和绝对的精通，但是多多少少是可以理解的，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其实它的原理都是来自心影 ，mental image， 心里的影。当我们有正确的心影，它实在是很强大的一种力量。所以，当我们礼敬一个值得礼敬的人，我们对他随喜崇敬赞叹，赞叹得来什么好？就不叫就不叫你呀那，我们念曼格拉苏达，对不对？不叫就不叫你呀那，就是第三个吉祥。赞叹值得赞叹的人，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我们赞叹他，他得到什么？我们赞叹他，我们得到什么？嘎拉布里恭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的是什么？我恭敬他，他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他其实原理来自一个人的心影。因为你恭敬他，因为你赞叹他，因为你随喜他， 你是心灵就对这样的法，这样的法的体现起了相应，然后相应就好办了，相应就好办了。你知道这个相应在我们佛教里面是多么的重要，你跟一个善法相应 matching 相应 matching，你跟一个善法相应，你跟一个力量相应，好的东西相应，你知道那个力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他们供养食物给辟支佛的时候，他讲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那么那个辟支佛讲萨度萨度，或者是愿你如愿，就是这样子 一个来一往，他就印上了，那个心印就印上。那么你是跟谁的心影印上？你是跟辟支佛的心影印上。你的心打开，对他打开，对他恭敬，是跟他相应。跟他相应就是跟一个活着的法的强大磁场的力量相应，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从此一个生命转向光明的那个运作了，它的运作就开始在那边滚了。这是科学化的讲解，讲出它的原理和奥妙，心的奥妙。不讲这个奥妙，就讲恭敬有功德，随喜有功德。然后你们就听，哦，恭敬有功德，随喜有功德，怎么来的？不知道。现代的人如果能够明白它的原理，你自己看你的心，你就会知道。只是一般的人的心没有敏感到那种程度，没有这样大的敏觉，所以就不能够体会的那么深刻。如果你真的关心观的仔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对大德的那种崇敬很重要，为什么反过来说你去排斥他、抗议他、贬低他，那个业很重。因为你对一个活着的法，它是一个美丽的好的，你对它起不好的，那不好，你就走背道而驰了。你的心就对着好的自然界的善法背道而驰，那你就难了。这就是为什么毁谤圣者的罪过很深，就在这里而已。那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亲近圣者，我又毁谤他们，那很糟糕，我还是离开好，我还俗比较好。有人这样子跟我说的，我讲那你现在就已经离了这个法了。为什么毁谤圣者的伤害很大？因为你对那个活生生的法，那个代表法，那个纯真的法、真心的法、无私的法，无常无我那种体会、那种智慧，你跟他背道而驰，那这个带来的是伤害。因为你从此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跟善法就很难再相应。可是如果你现在选择好了，你啪嗒万死，你讲哇这跟圣者在一起很可怕，你就离开了，那你现在已经背道而驰，你留下来你忏悔，可是你还想办法跟他接上去，还想办法跟他接上去，这个还有希望。你一开始你就选择离开，那更惨，跟善法背道而驰。真的，在菩萨道上跟菩萨背道而驰的人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看看提婆达多，他跟我们的菩萨总是背道而驰，总是唱反调，总是反抗，结果是就在他成佛的时候，他这个模式改不了，他遇到他就是这样，遇到他就是这样，遇到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跟当提婆达多跟佛陀唱反调跟抵抗的时候，他只有一种结果，他就堕落。这就是什么，它的原理就来自心经。这是我的名词，我用的名词，你用什么名词都没关系，你自己观察那个心，你就知道它的奥妙。好，怎样扭转我们的心经，这个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很多人只会讲业业业，我的业业，可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就是可以转呢？ 其实大多数时候那个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可是那个业因为它留下了一个错误的模式，而且常常业成熟的时候，常常在业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会出现一种现象，招惹麻烦。我们的身体在业成熟的时候会出现象的，只是你懂和你不懂而已。特别是他的气开始变化了，然后很多很多现象，这个讲不完。身体所发出来的现象和讯息讲不完，那么心更重要，心也在发出一个模式。不同的业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所传出来的那种模式，那个 pattern 不一样。那么那个 pattern 错误的模式就会招惹麻烦，对的模式就会招惹好运。那怎么做呢？转它。如果我们明白它的原理，我们明白它的原理，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有智慧，我们就可以转它。让我们一转，我们的命运就转。那个业虽然是业，可是我们把它的力量消到最低，然后我们不给它发起太大的转乘作用 multiply effect， 我们不让 bad karma multiply 产生 multiply effect， 我们让我们的 dharma 我们的法产生 multiply effect。这个就是学佛的人所要做的，心转，你的命运就开始转。但是呢，如果业太重的话呢，这个转呢也是转不来的。记得，招惹麻烦的也不只是心瘾而已哦。像比如说业生色法，有些时候你那个转那个也是没有用，它还是要起不好的业生色法。所以佛陀要头痛的时候，佛陀心纵然是再强最强的，可是他不能呢，他可以转他的心完全起正面的方法来面对，所以他可以很高度的忍耐力，他可以什么，可是那个业生色法不能挡。可是他佛陀可以让他减到最低的，就是有几多就是几多，不需要再放加剧他。大多数的人在苦来的时候他加剧他，可是佛陀不是，佛陀是有多少就多少，可是还是逃不了业生色法。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们他们有些时候病痛还是要有的，身体的那些苦受还是要受的，可是他的心因为完全跳出来了，他可以掌控他的心了，所以心不苦，不苦的阿罗汉、佛陀、毗湿佛他们的心不苦。所以那我们能够做的，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做的。我们不能够做的是有些时候那个身体要病啊，要苦啊，我们过去的业要成熟了，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够说现在不要升起不好的心生设法，这样子而已。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做的。所以有些时候像我们这样，如果业来的不对，如果我们还能够很专心的念卡米拉巴瑞达，明白它的意思，然后真正的你念的时候真的是有那个爱心，真的是我三宝爱心给五角众生、两角众生、四角众生，说真的是在散播那个慈心，一边做一边跟着你的念，慈心就出去，跟着你念，慈心就出去。那你念完了过后，你的身心的结构和模式就改了，就改了。所以你走出去就顺。可是如果你的业强到你压着你，连念都不能专心念，念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那它就起的作用就非常的微薄。非常非常的微弱，也不敢讲完全没有作用，可是它的作用就微薄的很多。 其实这是堪那巴利达里面的内容，是一种修法来的，是修行来的，它不只是念经而已，它是修行来的。如果你用修行的那种能力智慧去活出这个堪那巴利达，它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只是这样，是哀经这些都有力量。可是多少人念的时候就像木头一样的念，有多少人的念的时候真的起这种广大的扭转心影的作用呢？你问你自己，很简单，你要知道这部经对你起多大的作用，你就看你还没有念之前呢，你念了过后，如果你会关心，你会知道你的心起什么作用。如果你会关心的话，你一看很详细，一念的时候你念念都在，而且真的融入其中，真的是慈爱的时候，真的是像母亲照顾她唯一的孩子那样的慈爱，而且真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一样，是用这样子的心，像母亲照顾她唯一的孩子的心散播给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你再看一下这部经对你的力量有多大。三都萨果者苏巴罗者知足少欲容易照顾等等，你一念，你真的念的时候，你就马上心就出那个数字，念就有，念就有，念就有。你这样子念一个 Metta Sutta 的话，你马上看到单单一部经对你整个生命所带来的力量有多大。念了过后，你走出去就比较顺利，你那一天的遭遇就比较顺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法已经给你把你的如果说业所带给你的那种有限或者是有极限或者是很低的那个心境的那种能量扭转了，那是因为你的法很强。可是如果你的法不强，你念也念不起力量，你念了经也念不起力量，好像在那个背书这样念念念念念念念念，然后等一下你讲为什么这个没大的心没有什么起作用，没有力量。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达到那种扭转心影的作用？有没有达到那种你念的时候真的升起无限诚信的力量的作用？如果有，那你会知道，如果没有就没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尤其是业来的太凶的时候，你就是转不了你的心影，你连第一步都不知道怎么做。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办？怨天怨地吗？不是的，借外在的力量一把。而且这种念经也有一种力量，当然刚才我讲的是内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有帮到你，念念念一下，有时候外在的力量护法的力量会帮到你的。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的心在不在，投入不投入，明白不明白，相应不相应。好，让外面的力量帮助你。往往我们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非常固执的时候，拒绝援助的时候，毁自己的时候，不愿意安住在善法的时候，抱着问题不放的时候。真的，根据我的观察，几乎学生一冒烟他几乎都要自己回自己的，很奇怪，他完全成了业的奴隶，过去的业，可是他完全没有整份的能力，他完全就是好像一只牛被拖着走，一只猪被拉着去杀。可是学佛佛子佛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发挥出法的力量，不管业来的多么的凶，我发挥出法的力量，这个是关键。那么当你自己感觉到很弱，发挥不出法的力量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业在推着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让人家扶你一把，让有智慧的人，让你的导师扶你一把。到今天我都有这个谦虚的，当我发现的话很奇怪，有些人做一个决策好像是 很奇怪的，明明看到是这样子，好像那个心一直推着你去做一个相反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怎么办？召开僧团会议，看看僧团怎么说。我告诉自己，我也要顺从尊重僧团。很奇怪，当我有这样的期许和选择，把自己的决策权交给僧团的时候，很奇怪，他们是我的学生哦。可是僧团就在那里一群人，他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帮的时候，整个一群人的那种福慧和那种功德和波罗蜜，他就很奇怪，他就一种很强的平衡。然后我一跟僧团一开会，我就很难做错决定，很难做错决定。我自己一个人有些时候很奇怪，很像怪的，他就是要推着你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很怪的。可是自己感觉到那个怪，好彩。如果连自己都感觉不到那个怪，那就麻烦了。那还自以为是，那肯定要做错决定了。那么做领导的人做错决定，你知道那个后果，他不只是自己苦而已，带着大家一起苦。这个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不可以这么做的。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极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忍心让自己的极限成了整个族群的极限。很简单，召开僧团会议讨论一下，诶，他就过了，就过了。或者是啊，让导师自己的导师有在啊，长辈有在啊，礼敬一下长辈。有些时候甚至长辈都没有讲什么，我们也没有真的讲什么，就是礼敬他一下，出来我就想对了。有些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单单礼敬而已都有这种力量。真的，像比如说很简单，现在我就在羡慕一个长辈的力量，那小柔感觉呢，你们都看到他是非常柔和的，所以他这种性格刚好填补了我的缺陷。很简单，我们是每天礼敬他，每天仰慕他，觉得哎，他很好，这样柔和性格，只是每天在欣赏他一点哦。我发现到我自己会开发另一种能力，另一种领导的才干，可以让学生少一点苦的。真的，我也不想要给你们苦的，如果我有更柔和的方法达到目的，我也不想给你们苦的。可是如果没办法的话，算你倒霉哦，你也只能够接受嘛，是不是？我知道我飞起来你们就不苦了，就是你们很简单的，你就什么苦都不会了，那哇，这样板凳会飞的，那个时候讲什么一句话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先跟我挣扎，就是，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那我们在学习，所以很简单的，我不会去讲，你看这个东西我做得起，我的长辈做不起，我不是这样子讲，我不会说看到自己有些地方强过自己的，或者是哪一方面有一些东西是长辈没有的具备的力量，那么或者是我们就骄傲，我不会这样子想的。长辈有一些地方值得我学习，我向他学习，这样子，而不是每天沾沾自喜，我还是比人家强。你看几多个长辈，很多人来这里，我是我仰慕我所尊重的长辈，他们也没有还没有像我这样子办起两个道场，也带着这样的学生。那么如果是我带着骄傲的心，你就学不到东西。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看那个善法，我们不是看，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跟有种种的因素，那个功德，那个福报，那个愿力，种种的因素都有牵涉在里头。我们可以在某一方面强过别人，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能力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样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我今天都常常看到学生的长处的，真的，当我看到学生的长处，我就会在欣赏我的学生。傻都傻都，你是我欣赏我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没两下子我也吸收到我的学生的优势。比如说一个例子，以前我很久以前就发现到，哎，我们来自一个比较艰苦的家庭， 不过这个艰苦的家庭也让我今天很强，不怕人家任何人敢跟我搞摊牌，搞什么搞强手法，因为我是这样强出来的，所以我不怕人家几强。你有几强，我有几强，我们是那种挣扎出来的那种生命，所以性格是非常的强的，斗志也非常的强的。可是现在的斗志是我的斗志了啊，以前的斗志是我的斗志，这个要很小心。坚持一个错误的力量，就是会准备更大的付出，更大的痛苦。好，那我就看到，哎呀，我的学生之中，有些来自好好的家庭，很有爱心，很柔和，好好的，性格就柔和，很有爱心，我就很傻的，哎呀，我的学生有这样的优势，这样的优点是我没有的。比如说我看到拉达巴拉，他去照顾孩子就不一样的，他那种爱心不一样，我是像严父，他像有点像慈母这样子的，真的他的心，他照顾孩子啊，很有爱心，很自然的一种爱心。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我们就没有，我们缺乏的，所以我就会随喜，随喜一下就有了。也不好意思啦，也不敢讲很好了，但是呢就是一些进步，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你要会，你愿意，如果你自己自怕，你就不能够了。你看到别人好，别人有柔和，有时候我们以前很惭愧，我们来自一个这样的家庭，这样子的环境，这样的背景，不要沾沾自喜，我们学人家的优点，学人家的优点，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每天为我们自己的优点沾沾自喜。讲来讲去你也不会优点变得更强，对不对？比如说善琴，他有一种力量，他是战斗性的人啊，是战斗性的，死都不行，他就是不放弃啊，挨得了苦。可是啊，有些时候越挨越我越大就不好了，你要挨到无我那个才好，你让你的我被把导师粉碎的话，那你就早一点成功，不然的话你这样子挨下去，可是他的优势是他肯挨，他挨得了啊，你怎么敲他，当众敲他，怎么敲他，他就是他挨得了。这个是他们来说这种力量呢，在这里呢，我还没看到其他的人拿出这种力量。可是如果他现在沾沾自喜的话，哇，看哇，班弟都讲了，是这一群人里面只有我有这样的力量，哇，他就想我的力量最强，不是只有他有这力量，是他有这个力量在旁边最韧性很大很耐，我还是沾沾自喜的，我要坚持这样，坚持这样，那你就学不到东西。你要看到哦，好，虽然我有这个力量，就是因为我来自那种一身上有像有点像白手起家这样子那种决心，可是那个是你的优势，你的优势，可是你不要每天为你的优势沾沾自喜，看看别人的优势，随喜啊，你每天随喜别人，你就觉得很好啊。看到你每一次随喜，其实你在心里面种到一个好的心意。杀戮的心，杀戮就好的心，杀戮就好的心，这样子看看人家如何。所以有时要会学习，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哎呀，为什么班弟就对我不公平，为什么班弟只针对我，只需要我一个，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可是如果我们会，我们只要其实答案很明显，你在谁作为一眼看下去，为什么他没事，为什么他没事，为什么他没事，他没事，哦，一眼看下去你马上就明白了啊，因为我有这个过失，我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接受这样子的命运，这样子的对待，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我能够学到人家的优势，这些问题就完全我的生命，我的业所给我的问题几乎就是慢慢的去掉了，就没有了。可是如果我们坚持那个业带给我们的那种模式，我们发出来的磁场是找问题找麻烦的，我们发出来的身心现象都是招惹是非的，你怎能够有好的生命的记忆呢？怎样会有好的遭遇呢？不会的。可是如果我们醒觉到我们那过去的那种模式业的模式种种一直推着我们，一直发出这样子的模式，发出这样子的心的力状态，发出这样子的身体的状态，我们就醒觉到它转。怎么转呢？单单你很用心投入的去念一个 Metta Sutta，可能你就转了。 很简单，萨哥乌就说就说说就叫什么了那地方，你上头萨哥就是把那些你念，或者是慢慢的念，念的时候明白投入相应，然后这样子，然后智者所讲的小小的我都不要去违背，顺从智者的教导。你这样子的话，单单这一个顺从智者的引导，你会发现到这个已经帮你了。你自己的那种横冲直撞盲目的那种身心错的模式已经给智者牵着你走，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很容易可以看出学生这个人有钱都没钱都会进步不进步。真的，当一个学生他自大的时候，他不懂得从善如流的时候，他不懂得顺着更高的善法而走的时候，他开始很自信的时候，你就是知道这个是不行了，因为他里面他不能够再采纳更高的心影，他只能够心里面就是自己的那一个古老的一套。可是当你看到一个学生很柔和很好学，很受教，然后有恭敬心，对善法能够有喜爱的心，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几乎都可以知道这个学生有前途，他会进步。那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会埋怨我的业不好，可是没有人老老实实看到我讲我的业不好，这个业不好的显现是什么呢？这个显现我改了没有？很少人这么老实的，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是在埋怨业不好，像是业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很奥妙的东西，很容易把借口推给他，把责任推给业。其实我们扮演着很重大的责任，面对我们的业，我们的业带给我们其实很多的那种错误的显现，这个显现我们要改掉它，带给你固执的显现，这是非常可怕，带给你自大的显现，自傲的显现，那个东西你改完了这些，我们再来讲你的业有几重，那个才来说嘛。可是一大堆的那些业的显现，业的模式，那些错误的那个心所发出来的那种身心所发出来的那种磁场那种状态，你都还没改，那你告诉我你的业很重，这个是真的是重，重到连改都不行，那真的是业障很重。当一个业障重到改都不能改的时候，改都不行的时候，那实在是很糟糕的。可以改的，我们拿出一个谦虚的心，我们可以改的，我们拿出一个放下自我的心，我们可以改的，拿出一个柔和柔软的心，我们可以改的。我们自己就算是改的时候欲改无力，心很弱很没有力，我们让智者牵我们走引导我们，我们也会改的，也会有力量改的。也是我们不肯，我们固执，我们自大，那就很难了，真的。所以心影很重要。那么我们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难，也不是真的那么苦，我们可以学习把持自己的心影，真的。所以整个修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这里修禅修心其实就是这一回事而已。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到苦的目标来我去好的反应，那你想以后你扭转心影的能力有几强呢？强到后来是什么样的结果？阿罗汉的层次。所以阿罗汉在经里面有描述，阿罗汉他们有这种能力，把静的目标他要转成不静，他要看成不静可以，不静的目标他要看成静可以，静的目标他要看成静跟不静可以，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都可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彻底无我的时候呢， 他完完全全掌握他的作意，他完完全全掌握他的那个响应，他那个他怎么掌握他的那个知觉，他要起什么样的对那个东西起什么，他几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阿罗汉有这种能力，快乐，能够掌握这个就是完全掌握自己的快乐，不受外面动摇了。今天人们不要做的是这个老实工作，人们要做的是告诉别人你要这样子，那些大总统大人告诉人民你们要这样子，要制造人民的那个主意，让人民想自己好，都是在控制人民，搞了老半天只是要得到自己的好受而已。当然有些是真正的领导人，他是为了国家，那我们赞叹他，可是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做这个要人们讲我好，做这个要万古流芳，做这个要什么，做这个什么，只为了自己的心理的满足和依顾，这样子的人很难做好的领导。好的领导，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只是想要给人家真正的好处，真会那个就对了。能够这样子的，他通常领导起来都是比较好，他没有在意你讲他好讲他不好，他只是要给你得到真慧，真正的好处。他没有需要，他没有需要得到你的好的眼光，你的赞叹，你的什么，他没有需要。所以我们佛陀在经里是这么说的，众生听如来讲法，如来如此，众生不听如来讲法，如来也只是如此。你受教你受不受教他也如此，如来只是如此。如来是 the Buddha， 如此。这个很重要。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能够如老子所讲的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无为的就是他没有我，他无为的时候他没有需要，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动的需要都没有，可是因缘要我做，众生需要我做，可是不是我要，不是我有什么野心，我有那个弱点需要人家来填补。可是多少人愿意做这种老实工作，很少的。世间的人都是要扭转别人，我要你这么想我，我要你这么看我，我要你这么爱我，我要你这么对待我，所以他们的快乐是很脆弱的快乐，随时给人家粉碎掉的快乐。可是如果修行人能够通过自己掌握那个法，完全依法把持自己的心，那你在法中安住，法就常常随时随地都给你快乐，那个生命就不一样。那么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能够给自己独立，要能够做到自己把持自己内心的心瘾，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命运，活出法命道运，那么你实在要在一个地方下大功夫，那就是放下我。在我的教学经历里面，几乎一个我梗在那边，什么都难的，什么东西来它都变质，什么指示来都变质。放掉自己的痴心，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当然断根是阿罗汉的时候，阿罗汉圣道才能够把这个我断到完，只是你不要给他淹没你就很成功了，不要让他推着你做愚蠢的决定，那就很成功了。然后再多的从那里出发就容易得多，心也真，力量也强，垃圾也少，上路也轻快，这个很重要。理解力也比较清明，心也比较清明，比较有理解能力，所以一去就快。 这就为什么在我的教学手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学生的我给他拆掉，不是断哦，断根我没有能力，我要帮你，我自己也没有断，我只能够带推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朝往阿罗汉圣道。这个阿罗汉圣道是佛也要有的，辟支佛也要有的，阿罗汉也要有的，三乘都要有的，就是这个阿罗汉圣道，把这个心里的自我粉碎断除。可是呢，这个我们朝往这个路的过程中，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现在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掉进了自我的迷惑的时候，我们不要放纵它，至少做决策的时候不要放纵它，所以这很重要。那么在朝往把大家的把那个自我拆掉的那个过程中，我用一个最大的，我给一个最重要的指示，你们知道这个指示是什么吗？讲讲看，来，三琴，你讲讲看，来，你们不知道，那啊 ，OK， 还算是我没有白费，就是来什么接什么，真的，你能够来什么接什么，我告诉你，很快你的我就会粉碎。怎么戒？现在就不可以起贪嗔痴，不管来什么，现在就不有贪嗔痴，现在就不要掉就贪嗔痴。不是抱着贪嗔痴抱了很多天很多天还继续抱着，不可以。让我告诉你，你抱着你的伤感不放，你都不是来什么戒什么，你都是违背导师的指示。抱着你的恐惧不放，你也是违背导师指示，你不是来什么接什么。恐惧是恶业，伤心是恶业，自卑是恶业，自傲是恶业，全都是恶业。外面的人讲傲慢是好的，因为傲慢的话，我为了我不输人，我怕输，我就会拼，就会成功。新加坡人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的，传说是这样，我相信也不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有新加坡人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优秀的，只是因为这句话是从新加坡传过来的嘛，要拼才会赢，是不是？所以啊，我不是，我对新加坡人是很恭敬，我觉得他们是很爱国，然后很什么的，很不错，很卖力，很精进奋斗，只是如果要跳出苦海的话，还要奋斗无我的奋斗，他们那种精进能力发奋能力是非常强的，新加坡人真的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搞得这么强盛，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只要他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要跳出苦海，不要建立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只要不要建立在自我上面呢，那一切的力量都是力量，可是建立在自我呢，那你就慢慢等待了，那就很远。突然间讲到一个爱国，我觉得很好笑。原来在台湾人他们讲这个人长得很爱国，原来是有意思的。没有了，最近也觉得很好笑，有这样的事情。温如何？温如何？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扭转我们的命运，我们希望我们的使命活得更有效率，我们要提升，这个是关键，放下我。当然你去观察的时候，你说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可是在你还没有达到那一个层次的时候，你要放下我的假象，我的坚持，真正到尾到后来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本来就是无我，你拿什么来放下？放下什么？可是在你还没有达到这种体会以前呢，你有我的感觉对不对？你有我的坚持对不对？你就把那个放下就对，就是说放下，我要你们放下的，要大家放下的，就是放下那个我的假象， 放下那个我的无明、我的坚持、我的固执，就是这样。到后来你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呀，哪里有什么好放下？它本来就是空的了，无我的，就是生命、生命而已了，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等待你去放下。所以记得，我们在教法的时候，我们是用不同的层次讲不同的话，明白吗？你在观念的，当你不能够走进真实法，你的心一直在停留在观念的层次，我们只能够在观念的层次用观念的语言来跟你讲。当你达到真实法的层次，我们又在跟你讲真实法。不然的话，高高的法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用。法一定要在你这个层次就开始起作用的，这样子我们才帮到你。可是我也要给你知道，帮到你的法未必究竟，明白吗？今天他帮到你，可是有一天你的层次提升的时候，你要超越你现在的这个层次，从放下我的层次走到看清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所以每一次我们讲低层次的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把高层次的东西讲一讲，至少你会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过程，以后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个过程，也不会死抓一个过程。可是现在你在这个过程，你就在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帮得到你的善法，好的法的概念观念也好，好好的用出来。可是不要停留在这个过程，不要停留在这个层次。那么接下来走向去我们修行，今天不能点蜡烛哦，下一个那我们的法师多讲一点点。另一个让你的心能够开发出很健康的心念的，就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态度，自然的心的态度。自然很重要，自然就是不要再做作，你把不自然的拿掉就可以了，它就会自然，把一大堆的做作拿掉就可以了。你去模仿自然是不行的，狮子去模仿小猫的自然，人家会吓坏的。你想一个狮子来的，你因为那个你那样戳戳戳一下，那你受不了，你吓到跑到命命。不能，小猫是小猫的自然，狮子是狮子的自然。只要把不自然的成分拿掉就好了。有些人我们讲自然他就去学，所以结果是东施学西施，不可以的，不管用的，真的不要。把不自然的成分拿掉，你的心就会慢慢的显现，那个法就慢慢的显现，那么以后你会心里面很清，越来越清。你接受心影的时候呢，你是很自然的去接受，你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会留在什么，你只是随喜，你是恭敬，会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个就对了，而不是硬硬的去模仿。你讲我要学习谁的心影，那些你硬硬的去模仿，惨了，很假的。我遇到一个修行人跟我一起去，哇，他真的是很会模仿的，因为传说佛陀走路的时候脚几乎都不弯曲的，所以你知道他走路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不懂那种是怎么走路的，我们不知道，可是他们模仿，结果呢去托钵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就住就是这么走路的。可是因为他走路很奇怪也很特别，那么就是有人喜欢对奇怪的人特别感兴趣，特别恭敬。你知道他的力量强到什么程度呢？想到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沙弥就走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去，人家去礼敬他的，不来礼敬我的，我觉得这个大修行家，我好像礼敬他。可是偏偏这个小辈啊，他我们很大的，他不能修的，不能静下来打坐的，可是因为他那个外形很模式，就会有一些愚蠢的人给他骗去，这个不管用的。很简单，我们把不自然的成分拿掉， 看到自己有做作啊，有那些、啊、垃圾那些，你把它拿掉，废话拿掉，他们就拿到，他就自然了，自然有多少就是多少，那已经是最好的了。你这点要记得，不要去死抄人家，不管你只要把那些东西放掉放掉，然后好的你就随喜随喜随喜，然后你不用去，不是去学那个外形，是学那个品质，学那个真实法。真的，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人学忍耐，我告诉你忍耐啊，忍耐就是忍耐而已嘛，忍耐就是人家对我不好我就忍他，然后我就对他伤过慈心，这样就好。但是呢，有些人的忍耐是很优秀的，他天生的忍耐，人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就笑笑 OK， 他就这样子笑笑，他就可以真的可以这样子忍的，很美的。然后别人也去学，那些自己的心没有真的这样子的涵养，也没有这样子的忍耐，不在行上下功夫去学啊，学了之后呢，你对他不好，你气话之后，他也笑笑，可是心里面蛮堵的，哇，里面满全部都是火，和尚就笑笑，哎呦，我们看到都怕，他不笑我没有这样害怕，他一笑的话，我的心里就怕，也不懂要几时，可能要过来出招了，好像是哇，这个笑起来很可怕，因为他的心没有真正的那种涵养，没有那种修养，没有那样的慈悲，可是他去学那个外形，哎呦，真的好怕，所以这个就不自然。你想哦，你看到人家这样子笑笑这样，然后你对他不好还是笑笑，可是你是不是去随喜他这个外形？你不是对他这个外形留下心影，你是对他所体现的那个忍耐慈悲的法留下心影，那你就对了。是对那个真实法，你的心里面是向他的那个真实法留下心影，那你就对。你向他的那个外壳那个模型留下心影，就惨了。那个狮子学小喵喵喵叫，不管用，不行的，明白吗？这里要记得，所以学要明白。当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我们懂，我们就学对。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掌握这一点呢，然后提升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来这里修行学法，就是学习提升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你们也上了佛法的课程，也懂什么是阿毗达摩，究竟真实法。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在究竟真实法那边多下一点心思，你就会永远做得比较对，比较可靠，比较安稳。如果你在外形上下很多心思，那就不好。可以，外形是可以，如果你是借这个外形，比如说动作放慢一点点，来多加强自己的正念，因为动作快你还没有那个功夫，功夫强的时候快慢都可以有正念的，正念并不是慢哦，正念并不是因为慢就是有正念，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功夫不够，我们是或者是心很急躁，你就把动作稍微放慢一点，来借这个外形来调自己的心，这个是可以的。至少你的目的清楚，你知道你是借外形调你的内心，这个可以。可是如果你是借外形想要得到人家的尊重，而自己没有心调外调自己的内心，哎，那个是作假，那个作假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欺骗别人、欺骗自己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这个要明白。好，所以回到来，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生命，还是要一个无私无我的真心。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无私无我的真心。那么你带着这样的心作为修行提升生命的触发点，你就不用害怕了，你就会对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的分享就在这里。那么今天朝往明天呢，我们也好好的发愿，今天也发愿，明天也发愿啊，发愿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提升。我们也随喜让世间所有的善心愿，愿所有的众生的善心愿呢，皆能如法，皆能成愿。那么最终呢，不要我，你可以有多多的愿，其实愿多也没有错，可是你的愿要串在一起，全部都朝往灭苦。不要又有一个愿，我来世要长得漂漂亮亮啊，那就麻烦了。你都要灭苦，你还要长得漂漂亮亮做什么呢？ 最好是长得爱国一点，长得抱歉一点，这是最近台湾人教我的。你知道为什么长得爱国好吗？你知道吗？爱国 patriotic， be patriotic in your look， 能明白吗？你的模样要爱国。修行人最好是长得爱国一点。你知道什么人不爱国吗？长得太漂亮的人不爱国。古时候中国人的历史是，你知道吗？中国人的倾城倾国，明白吗？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每个人为了他争取迷惑，结果呢，这个国王也不爱国家，也不忘了要管国家，结果为了一个美人，整个国家变成混乱，整个国家毁掉去，因为一个美人。所以这样子，所以长得太漂亮就是倾城倾国，明白吗？中国人也是成语，所以这个就不爱国了。所以长得漂亮的人其实都不爱国的，爱国的人是长得不漂亮的。所以台湾人讲，这个人长得很爱国，明白吗？是不是？所以要长得爱国一点，长得抱歉一点。长得抱歉，我就不知道，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我给你看了不顺眼了，抱歉抱歉。修行人这样子才好，明白吗？要不然去扫了那些麻烦，真的，要不然招蜂引蝶很多麻烦，不好。老虎一大堆，不好。所以发愿呢，你要发什么愿？发那种单纯的愿，全部朝往灭苦、净化内心、灭苦的愿。你可以发愿，因为我有条件修行，可以。你要发愿什么都可以，这些愿全都朝往灭苦。那你再发多几个愿，你发希望这个功德帮助我更健康啊，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我要用健康的身体修行，朝往灭苦啊，这样子就 OK。不然的话，有健康的身体，有财富放逸，那个就不好。所以不管你发什么愿，你把你的愿导向最后灭苦，那就不怕。如果你的愿又要美又要什么，那就不好。真的。那么当然也有另一方面，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很要很长得很什么，很抱歉才爱国，不一定。也可以的，像菩萨为众生庄严自己，他想要庄严一点，希望众生看到他会喜欢喜心，因为有一些众生就是要看到外形好的外形才会喜欢喜心的，真的。那么长得庄严一点，让人家对你起信心，不是那种要长到，比如说我们在亚达嘎索利啊，在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一次应该是金驾吧还是谁，他发一个愿，他供养给毗湿佛的时候，他发愿，因为所有的未来世所有的男人看到我发疯疯狂惨了，真的也是有一点力量，因为他有这个降大的功德，他又发这种愿啊，真的是。可是那个果报是什么呢？人家一大堆男人看到他发疯狂的时候惨了，红颜薄命的，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他的生命就是在那种一大堆情感的那种挣扎里面很苦的。可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长得很庄严，人家见到他就肃然起敬啊，很庄严啊，这种就没问题啊。所以如果是一个菩萨，他到底去念是要希望自己的庄严相让人家因此对见到他而升起对佛法升起信心，那个就没问题。可是说我要美到倾城倾国，要美到人家疯狂，那真的是很不好。这样的愿他真的是实现的时候呢，带给自己的不是快乐，是痛苦，真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哦。那么今天呢，大家好好的发愿呢，那么发愿的奥妙还牵涉很多因素，那么这个呢，明天呢，或者讲座里面，你们可以听一听。 哪样的愿比较能够实现，怎么样的愿比较不能实现，怎么样的愿有力量，怎么的愿没有力量，那么明天呢我们可以听一听。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好好的把这道理好好的祝福大家，愿你们都能够所有的善行愿都能够成就，愿你们的生命都能够因为走进了佛门而大大的转变，大大的提升，让法在你的生命里面呢起一个广大的作用，愿你们最终都能够善用这个心引的力量，今天讲的法心引的力量，然后不断的提升你们自己，所有的法的力量提升自己，最终呢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的涅槃。我们回想，我把我们一整年还有这么长久以来到今天我们所累积的功德，修行佛法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功德，把这些功德与所有的已故的亲人融天护法，看到看不到，肉眼看得到肉眼看不到的众生，然后我们也把愿所有的众生都随喜随喜这些功德，所有的朋友亲人冤亲债主，所有的善恶众生，我们都把功德回向给他们，愿他们随喜，愿他们最终呢都能够跟我们有缘，跟善法有缘，跟佛法生有缘，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呢都能够提升生命，然后我们把回向功德给他们，愿他们都随喜，然后我们